刚刚我们提到那个脚步的移动的配合地水火风，它不是绝对的，就是说，有时候你很身体很沉重的时候，即使你脚抬起来，你都觉得很沉重，所以那时候也都还是地大比较明显，所以它不是绝对的，举起来就一定是配合风大比较跟火大比较明显，但是因为那个是正常的情况下，但是如果有时候，身体是大不调，有时候可能是整个都是感觉火大比较强，所以它的重点，就是保持觉知当下的那个觉受就可以了。不需要去刻意的配对，也不需要去说哎，现在到底是什么大啊？因为那样子又多了一层思维在想，在禅修的过程中，它是讲直接的体验的，直接的经验那个现象，啊，所以是当下它是什么觉受，就知道它是怎么觉受。就不会有问题。那刚刚提到这个，向前看，向旁边看，他也要从四种正知来谈。所以，难陀守护根门是一个典范啊，因为他守护眼根的时候，他在看的时候一定是知道自己正在往前看，往旁边看，然后也知道自己这样子看是否有利益。啊，不会只是莫名的被驱使而去做那个动作哈，被贪，通常是被贪驱使的啊，或者是被嗔所驱使。好，然后他说，应当以前面在《礼敬佛塔》等章节中所解释的方式来理解有意正知及适宜正知，就是转头或者看，如果是有利益的话，那在那个情况合不合宜？比如说看佛塔啊，例如然后，比如说看佛塔是有利益的。可是如果佛塔那时候有很多的群众，哦，或者是有其他的活动，那可能是会引起嗔心或者贪心，那时候去看，可能那个时间点可能就不合适，就不要做。所以这个有利正知跟合宜正知，一定是最前面所要考虑的任何一个动作。即使是转头去看这样子的动作，他都能够知道，而不是那种 autopilot 自动导航没有意识的就做了那样的动作。那行处正知当然就是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还是保持业处。那我看一下他这边有没有有，那这边再取诸印诸戒及，他这边他就很好，他就分两种禅修业处来讲这个行处正知。如果是修慧的人，他是要观五蕴整个身心现象啊，五蕴12处，然后六根对六尘。如果是取这个所缘，这个是修慧的啊，了解身心实相的这个禅修业处的人呢，必须根据自己的观禅修业处向前看与向旁看。那一样，比如说在转的时候，就知道观察到想要转的念头动机嘛，然后看到由于动机而转引申的这个风大导致的这个移动的现象。转动的现象，那如果可以看到这个念动机的升起， 看到这个转的过程中有很多的风大升起消失，有很多段分成很多段，那看到每一段的过程，那他这样子就是在修，在用这个动作的时候，他在修慧修观。那如果是修片修片的时候，他也可以在向旁看向前看的时候都一样继续保持着片在那里，不过好像比较难体会，就是说修片的话不太适合到处跑来跑去走来走去啊，那比较适合就是坐着，那个禅相才不会才不容易消失啊。所以一般会认为修动禅的都是比较偏向修慧，会比较运用动的动态的来修的，都是偏向修慧观的。那比较强比较强调静坐的就通常比较不会用动态的方式来修那个定，修什么它，因为动态比较不容易修定。那动态修定的，他们采用动态的目的，通常都是为了平衡一下威仪啊，就是不要坐太久，说起来动一动，走一走。那通常不会说在动的时候可以增强他的这个定力，可是在修慧的时候就不一样。修慧的时候，说你在动态的时候还是一样会持续的增强这个慧观的能力。因为在动态的时候你一样继续很好观啊，任何一个明显的身心现象都是可以当下观察的所缘啊，但是基本上还是原则上还是有这两种，在动态的时候还是可以修慧观，或者是修这个止什么他。好，那不痴正知在转的过程中，如果这是一定是修慧的，他如果观当下的这个移动，知道只有想要转的心，跟只有转动的过程，或者只有这样子向前看向旁看的过程，那没有一个我在转，没有一个我的感觉，乃至没有这个头啊身体的感觉，只是观察到转，观察到在有一个念头升起。那他这边是他的详细解释啊想要向前看的心升起，那他会产生心生的风界造成身体的动作，那心生的风界扩散他这边下眼皮所以他连这个眼皮张开眼睛他也可以观，眼皮的动也是要有动机啊，要有心念让眼皮张开，对不对？他才会张开，所以他这个也是有心生色。所以有些禅师也常常讲，任何一个动作都要观照，即使连张眼闭眼这个动作都要保持这个正念正知，要观察当下的这个眼睛闭合的动作。所以没有人用工具将眼睛打开，是这个心跟这个风大。那讲完了两个，那它还有屈伸肢体，刚刚有这个屈嘛，弯曲，还有伸直，弯曲跟伸直，所以变成任何一举一动，待会大家可以实验有没有办法关照自己身体的任何的一举一动包含眨眼睛，还有屈伸肢体。他也要正知而行，所以他这边第一个是用有意正知， 这个手伸出去，或者这个手弯回来，有没有利益，而不只是自动的，就 autopilot 自动导航，没有意识，或者是只是被人家驱使。这边后面他会有一个例子啊，我们先看这里。所以在他这里举一个例子，有利益的屈身的例子啊，比如说如果站久了弯曲或伸直的手或者脚长久站立，那因为久了嘛，这个位移久了会有疼痛，那让这个心没办法专注，比如说要坐一个小时，就坐久了心没办法专注，因为太久了，那他就可以考虑一下屈身这个肢体对禅修有没有帮助。如果屈身有帮助，他或许可以考虑就弯曲一下这些肢体，让心可以变得专注。这是有益。所以他说，如果适时的屈伸手脚，就不会感到疼痛，能够专注。他这边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没有有意正知啊，没有考虑到有意正知的例子。他提到很多年轻的比丘在诵经，然后在佛塔平台。那背后有比丘尼在听他们诵经啊，那比丘因为诵久了，那想要伸屈身体啊，那屈伸也许是伸懒腰还是之类的，那就碰触到一个比丘尼。那他这边说，因为碰触到比丘尼，就因为这样他还俗了。讲那为什么因为这样就还俗了啊？没有啊，其实这样子当然不一定得要还俗啊，因为这个不是说戒律迫使他还俗啊，他这样子并不是因为戒律而迫使还俗。注释书这边没有讲，但我想他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碰触到比丘尼，因为他之前没有不知道，可能没有觉察后面有比丘尼，那也没有去知道这样伸懒腰的这个会不会有利益，会不会结果会怎么样啊？可是他这样子一伸懒腰不小心碰触，因为没有正念的伸出去手，那可能碰触到身体，那升起了贪爱心，那就在生团不愿意待下去了，所以就还俗了。那这个举了一些例子，那有些是没有知觉的，就是无意识的就脚就伸出去，就伸出去伸到这个有很多这个蚂蚁的那个蚁丘的地方，然后就被毒蛇咬。所以如果他能够正知的知道那里有个那个蚁丘，如果脚伸出去会被咬，或者是会被蚂蚁怎么样，他就不会伸出去。所以类似的情况，有的是把脚伸到火堆里面去，所以一举一动都不能是无意识的，都必须是有正知的做这个一举一动。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老禅师他在禅修的，或者是他有时候他的动作是很慢的，然后你会就是觉得其实他一举一动都在保持正知正念，他那样子的慢 不是因为他老了而慢，不是因为他老了而动作慢，而是因为他随时在观察他的一个动作。因为如果你动作太快的时候，你有时候太难关照了，那把动作放慢下来，心也容易安定下来。那同时他可以关照一举一动，不会做出没有意识的动作啊。所以这个就是刚刚提到，如果没有意识的啊弯曲伸展肢体啊，可能会有带来一个不利益的后果啊，被蛇咬，被火堆伸到火堆里面。那这个弯曲这一个的动作啊，它就是在弯曲的时候保持业处，这个是属于行处正知啊。要讲行处正知的时候，他举了这个长老，这长老这个故事也是非常有名。就是他在白天的时候对着弟子说话的时候，讲到一半，他不很快的做了一个弯曲的动作，可接着他又把手背又放回去原位，然后再一次慢慢的再弯回来。那大家都已经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可是他弟子不知道，因为他弟子没有读这一部书。他弟子说，尊者，为什么你快速的弯起手背又把手背放回去，然后再慢慢的又弯起手背？那长老就是说啊，从开始修禅修业处以来，不曾以不专注于禅修业处的心弯起手背，以前从来都没有这样子不经意的就弯起了手背。那所以现在他把手背放回去，然后再做一次。我们以前在禅修的时候，确实有人是这样子做的，就是说，禅师会叫你，你回疗房的时候，你去要开门的时候，你的手背要伸出去嘛，他会要你关照啊，要你标记啊，伸关照伸。那有些 yogi。他就是这样子，如果他不经意的就很快的伸出去就开了，没有关照的话，他会再回来再伸一次，再转啊。因为就是在马哈西系统，他们会蛮注重日常生活中的关照，所以有的禅师他就会这样要求，在所有的在疗房里的所有动作都要尽量的，每一个动作都要关照，都要放慢的关照。那依据就是依据这边啊，那不吃正知呢，这个一样有想要升起的念，升趋的念头，它会产生这个风大的显现，风大的扩散，才产生这个弯曲跟伸直的动作。那他说这个就好像是拉木偶的线这个是心像拉木偶的那个线，心在驱使那个木偶，让它移动手脚。所以这个维系的动作都已经讲了，那他现在穿着袈裟等的正知所以他是这边穿着袈裟等是指穿衣服啦，还有拿东西呀这个呢，他说要先考虑这个有意正知那比丘穿袈裟，我们是穿衣服嘛那我们穿衣服有什么利益就要思维一下要不要穿，还是不要穿好了都是要穿的只是说要穿什么，我们可能考虑的比较多，还要穿什么像我今天就要穿这一件 比较觉得好像每天都穿那一件好像很怪怪的，还以为我没有洗的样子啊，所以我决定觉得这样穿这件比较有利益，大家不会觉得我都没有洗衣服。那这边的穿衣服的利益当然就是不会可以避免寒冷啦， 就是我们之前讲到四支具的运用的时候，他那边提到衣服的支具可以避免寒冷啊，主要是避免寒冷啊，还有遮羞啦，避免蚊虫天气啊，这个就是穿衣服的利益啊。如果小朋友不喜欢穿衣服，跟他讲穿衣服的利益，有益正知。那还有适宜啊，那穿就是我们讲要穿什么，穿什么比较适合。所以他这边还教我们，如果是怕热的人，要穿薄的袈裟。他是怕冷的人要穿比较厚的，类似的啊，所以穿衣服也要考虑，有智慧的选择。不过这个以前你要穿衣服，它不是为了漂亮了哈，不是为了好看，不是为了庄严。那他讲什么是不适宜的啊？就是已经坏掉了，破。穿坏了袈裟对每个人都不适合，因为他要一直补，常常要补的话又没时间禅修。那品质太好的衣服也不适合，这袈裟也不适合，丝绸啊，这种细致的，为什么？因为它会激起自己的贪心，还有别人的贪心。那他这里激起别人贪心，就是如果他去森林里面独住，可能会遇到那个盗贼啊，所以会危害他的生命，所以这种品质太好的不要穿。啊，所以那个类似的哈，手表太好的不要戴啊，类似会有危险啊。那他还有另外一种不适合的，就是邪命获得的，任何的支具都不适合。我们讲邪命获得的，当然就是，当然比丘还有很多种，因为邪命啊，那在家中就比较简单，只要是跟那个深山口室的这个不善业相关的职业呢，那一种就是属于邪命，杀盗淫妄，还有那个深山口室是总共七种啊，这种获得的邪命获得的支具不适合。那再来就行处，穿衣服的时候也要不舍离禅修的业处。像这样子，通常都是我们在禅修的时候也可以运用这样子的，一定要运用啊！在禅修的时候，当然是一定要运用这样子的行处正知。那我们日常生活这个也是可以应用啊，对不对？因为观察当下的一举一动，只要随时想到就可以观察。那他说特过下列思维来理解不吃正知，那就是这个要很厉害啊，在穿的时候看到任何一个动作有一个念头产生了风界移动扩散啊，所以有这些穿袈裟的动作。那他那一句穿袈裟跟拿衣用衣钵用持钵是同一个句的哈，所以要拿着比丘是要拿着钵啊。所以他也要思维，要先考虑这个拿钵的益处有益或无益。那这个肯定是有利益的，这个利益就是 可以拖到食物嘛，拿着钵可以拖到食物，所以这个带着钵是有利益。那再看合不合适，哪一种钵要拿什么样的钵，这个身体虚弱的人不适合用重的钵，那有破洞的这个钵呢，或者是不好洗的钵呢，也不适合任何人用，因为要花太多时间了，没时间禅修。那一难清洗的都不适合用。那跟穿袈裟的啦一样啦，就是太好的黄金做的钵不要用。太好的东西做的钵啊，邪命得到的钵也不好用，这个是不适宜的。这个用钵就好像我们杯子啊，有些人喜欢收集很多杯子，漂亮的杯子，还有漂亮的碗。这个字比较小。好，那持钵，持取一钵就好像我们拿这个锅碗瓢盆，那这时候也是要这个不舍弃业处。那不透过这个行处正知，可以证得无痴正知。在拿钵的过程，在拿碗的过程，可以观察到心跟色法的缘起关系，然后里面没有一个我。这个他这里他举这个例子，叫在这件事情上，钵不会想，手也不会想，钵也不会知道我被手拿着，手也不会知道钵被我拿着，只是一堆法拿取另一堆法而已。所以只是这个风大，这个手是一堆色法嘛，那拿着这个钵到时候摸起来也是一堆色法啊，是一堆法拿着一堆法啊，那色法本身都没有觉知的能力啊，所以他说钵不会知道，手也不会知道。那有觉知能力的是心啊，只有心能够知道。好，那接下来就变成这个吃饭禅。现在西方也是有很多饮食的疾患，对不对？饮食失调啊，暴食症啊，厌食症，那他们现在医院也都用这个佛教的正念禅修来教他们，有网络去看有这种正念饮食 Mindful Eating 的这种课程那就是源自这里，吃喝嚼肠的时候正知而行。那吃，他这边注释书有讲，吃是指这个吃这个比较软的东西软食是吃，那喝当然就是饮料啊。那嚼是吃比较硬的东西那肠就是肠，像蜂蜜啊糖浆这种叫做肠，所以整个就是饮食的这个动作都必须保持正知正念。那每一种情况都有八个目的，这个八个目的就是也是在四种知具那里提到的不是为了玩乐，不是为了享受，不是为了庄严，只是为了身体的延续，只是为了停止这个饥渴的苦，然后帮助修行。这个就是有意正知，就是吃的时候知道这个是为了停止饥渴，为了修行，为了身体的延续，这样子而已。那这是有意正知。 那再来合宜正知，那就是吃什么咯。那吃什么，他这边不论是粗糙的或精致的，苦的或甜的，只要呢造成身体不舒服，那当然就不适宜。那邪命得到的食物也不适宜，食用之后会善法减损，恶法增盛的，那可能就是太精致的、太好了、太享受的食物，会起贪心呐、啊，哈、哦，这个不适宜。所以在吃东西的时候，他也注意了这个，适宜正知。然后有意正知，那当然还要有行处正知、啊、那他这边的行处正知，如果用在行处在吃东西的时候，可能比较难保持这个禅相、哦、比如说那个地片、啊呵呵哦、所以可能吃东西的时候修观可能比较好修一点，所以他这边会提到透过这个行处正知，那他就观察嘛，这个手伸出去，这个也可以观察嘛，手伸出去，先有个动，有个意念才有动作，然后慢慢伸，然后碰触食物，那个碰触、哦、也有那个硬啊软啊或者是冷热的感觉，这个也是风大。那因为他们那时候是团食嘛，要把食物捏成一团啊，所以这个手指的移动也要再观察。那手伸回来，再观察这个伸回来的动作。嘴巴想要张开，这个嘴巴要张开的动作也要观察。那手把食物放进去，这个动作也观察，食物跟嘴巴的接触啊也观察，然后放到嘴里面分一唾液，然后牙齿开始咀嚼咬合，这个咀嚼的动作也观察。所以他们有时候会问，在吃的时候是哪一排的牙齿在动，应该是不是说牙齿，而是是下巴在动，还是这个上面的部分在动？好像是下面在动。如果没讲的话，也不知道。真的是下面在动，上面不会动。那所以他会咬合，注意舌头的转动、移动，因为那些都是风大的显现。所以在禅修中心里面，有像以前我去那禅修中心，他们就很注重这个用餐的时候的正念。你可以吃得很慢，手慢，你看的时候大家都是手慢慢的伸出去，然后慢慢的拿回来，然后大家都慢慢的吃，那吃得很慢，每一个动作都很慢，都在做观照。那常常有的人的感觉就是吃完以后定力更强了，因为在吃的时候也一直在观照咬合咀嚼吞咽下去的那个食物的感觉，都一直在觉察，一举一动都很慢。所以有的蛮多吃了一个小时那么久，会不会太享受？所以上次说那个六种行人，那个贪行人都很慢嘛、啊，对不对？那他不是说这不一定吗？如果是嗔行人，他用功的时候也可能很慢。其实，在修正念禅修的时候，通常因为禅师就会要求你慢，慢才能够观照当心的身心现象。他们比喻就是像电风扇，如果转得很快的话，你看不到它的风扇的运作；如果它转慢一点的话，就可以看清楚它是怎么运作。 所以他说你把身心的动作放慢，对初学者比较容易观察这个整个身心现象的运作。所以他们所以会发现他不会嘴巴在咬然后手又在拿，通常会一次只做一个动作，咬的时候他手就不会再动了，因为那样子会太多目标，不会干扰，不会动，不容易观察。所以在咬的时候他也不会吞，他在咬的时候就是在咬啊，吞的时候就吞，一次只做一个动作，他就会比较好关照，所以就不会有狼吞虎咽啊，嘴巴一块手上还好几块，那肚子里面。所以西方现在他们也有这种课程，正念的觉察，觉察在吃饭的时候保持正念的觉察，在医院里面有这种饮食正念的饮食课程。那再来有一项，这项大小便利，这个要先知道大小便利的有益政治，大小便利有没有利益？他说有，大小便是非常有利益的。如果不大小便的话，身体会出汗，眼睛会眩晕，心无法专注，会产生各种疾病。有些人工作的时候会容易憋尿憋什么的，对不对？所以如果要这个时候要想到大小便的利益，不会有太多的这个毒素堆积在这个身体里面，所以要常常提醒自己要大小便。所以说如果在适当的时候大便小便，就不会有上面那一些问题，所以这个是大小便的有益政治。所以如果有觉察大小便的这个需要的时候，就不要忍住了，要赶快去做，因为它是有利益的。那有利益它再来要觉察合不合宜，如果在不适当的地方大小便呢，会触犯戒律，得到不好的名声，甚至危害自己的生命，可能会被蛇咬啊，他的意思是这个啊，被蛇咬被什么，有这个野兽毒虫的地方，所以那个时间啊地点啊要选择合不合宜。所以你看他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的有智慧啊，那大小便的时候保持禅修业处，这个就很厉害啊。因为如果看这一段以后去禅修的时候，每次要上厕所都会想到这一段，你要保持正念正知大小便啊，因为它是真的啊。那这个啊，如果是在大小便修观的时候，它会观察到这个他这边是提到是他自然，他这我念一下，他说什么，就像一个成熟的脓包破裂时，不需要任何意愿促使，脓血会自动的流出。所以积聚在大肠与膀胱里的粪与尿被封界的力量压出体外，不需要任何意愿促使。所以他这边就是他也是观察到，因为他们是满的，因为满的，那自然他有那个封界，他这里没有动机啊。当然，除非你是要那个用力的那一种才有动机啊。如果他是自然而然的，不用用力的那一种，那只要放轻松，他自然就出来了。所以他这个也是他有在观察这个大小便的时候。 啊，那是风把那个东西推出来。那当然大小便有很多动作啊，对不对？走到那个洗手间要开门关门，然后要坐下去脱裤子，这个都要关照了。入门哦，所以不能太急的时候去啊，要有的时候就要去了，不要憋着憋很久才去。那在刚刚这个正知章里面，他又提到了行住坐卧，然后眠雾雨墨，对不对？行住坐卧，然后眠雾雨墨，行住坐卧他又提了一次。那这是这边的翻译了哈，行住坐，他这边入睡其实是卧啦。哦，或者啊，入睡是指这个从睡着到从躺下去到睡着的这个过程，醒来就是一张一觉知到哎醒过来了，从睡梦中醒过来了，要立刻觉知。所以这也是禅修，通常禅修老师会这样子要求，叫你从躺下去到睡着之间要尽量保持正念正知。然后醒过来的时候要马上自己知道自己醒过来，要醒过来的当下那一念看能不能马上就知道已经醒过来，还是在那边蒙蒙飘飘啊，那种半梦半醒之间。那正念强的他可以一醒过来的时候意识一清楚了，他马上就觉知醒过来了。那他这边提到，因为走路站立坐着入睡醒来，他说这边是解释次要的知识，因为更前面那个正四威仪章的部分，他有提到行住坐卧嘛，那他把那一段的行住坐卧把它解释成是比较长时间的行住坐卧，那这边他解释成就是比较次要的，但是基本上还是一样，还是在那些动作当中。所以那后面下面再来是提到三藏法师摩诃师婆则有下面的解释，就是他有解释跟觉音取的，因为觉音我们一直讲觉音，他这个写注释书的时候，他是参考当时候斯里兰卡文所写下来一些注释，所以那时候有很多注释斯里兰卡文的，所以在他注释书里面他会提到不同的长老有时候有不同的意见，或者是古代更早的有这个有些人他是记忆长阿含，有些人是记忆中阿含，有些人是记忆杂阿含，就我们比较长部诵师、中部诵师，还有相应部诵师，不同诵师呢，他们有时候观点会不一样。那觉音有时候在他的注释书就会提到，我们待会再说好吧，先静坐一下，再休息一下。